感谢主，荣耀上帝的机会，把我们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感谢主。我们看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拟了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为儿童，明天儿童为世界。啊，杨姊妹能放一下今天的主题吗？
不，
大家
对不起，我只有这个照片而已，我们后来我没有打那个主题出来，对不起。
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今天我们为儿童，明天儿童为世界。感谢主啊！那杨姊妹邀请我在这里边来分享我们主日学所走过的这样的荣美的见证。那么在分享见证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神希望我们下一代来侍奉他，来荣耀他。那我们看到了啊，我也那天也是在加拿大的那样的晨祷当中，还有和印度尼西亚的牧者们，我们在探讨的时候，现在全世界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看呢，撒旦他极力的掳掠我们下一代，他不让我们的下一代来服侍我们的主，不让我们的下一代来信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呼吁，来祷告，来服侍我们的下一代，来眺望我们为下一代祷告的火焰，来眺望我们不冷不热的服侍下一代的心，从我做起，从家做起，从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来做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撒旦在全世界当中这样的掳掠下一代，也看到了撒旦在我们中国是怎样做的。我们看第一点，那么撒旦在中国极力的打压我们的下一代，已经长达6年的时间了，在打压我们中国教会，不让孩童们进入教会敬拜，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长达6年的时间。那么撒旦在极力的破坏我们的家庭，那我们中国的离婚率占了世界的首位。我听了上两天听了很多国家的教会牧者也在说，也在破坏了整个全世界这样的婚姻家庭。所以说，那在这样破坏家庭的时候呢，孩子们变成了单亲的孩子，变成了单亲孩子的时候啊，孩子的心态就有了这样的变化。我们看现在全世界的儿童，包括青少年，中国大约有4亿儿童和青少年，他们所面临的是什么？亲爱的家人们，他们此时此刻他们平安吗？他们不平安，他们此时此刻面临着心理的焦虑、抑郁、心理的障碍。那么心理学博士研究啊，据最近的调查，中国有50%属于精神抑郁的捆绑啊，不是抑郁症，是精神抑郁的捆绑。有这50%的人群当中，就包括很多的青少年啊。我们看到了，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信仰的孩子当中，有很多的精神抑郁的捆绑，因为他们单亲的孩子，他们心里面临着很多的恐惧、不安和焦虑。那么他们心理不健康，没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我们想想，我们下一代怎样来服侍我们的主，他们怎么样来当做宣教士。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要想服侍主，他们要想做宣教士，他们需要身心灵都健康。所以我们有健康的家庭，才有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够培养出健康的下一代，健康的宣教士。所以在我们教会所服侍的孩子当中，他们可能会有啊，乃至全世界的孩子当中，我们服侍的孩子当中，他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可能他们就是这个世代的约瑟，这个世代的撒母耳和提摩太，可能在他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商人啊，航空界的啊，医学界的佼佼者，他们通过他们不同的身份来传福音，来拯救灵魂。所以说家人们，我们知道，那我们服侍下一代，我们为下一代祷告，我们说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的人，我们需要，我们有使命，有从神来的负担，有从神来的呼召和意向。我们每一天不单为我们下一代举手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服侍他们，不单单是在教会服侍，我们有很多很多，以后我大家分享不同的服侍。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相信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提摩太，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摩西。我们一群有信心的人会带好一批人，那么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会带坏一批人。所以我们牧养我们的下一代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中国教会最谨记的是什么？最失败的是什么？通过我们这些年的牧养和我们不断的学习啊，江南教师也说了，所以说很多教会啊，随时的来抓服侍主日学的这样的老师啊，没有老师了，就在教会当中找一个姊妹或者弟兄来服侍我们的孩子，导致没有专业的培训 啊，没有重生得救的这样的生命，没有明确的使命啊，没有品格良好的这样的，那么把孩子带什么样啊？孩子就不来教会了。所以导致呢，老师一批批的更换，流失了很多这样的灵魂。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谨记的，感谢主。所以说因为我们教会啊，单亲的孩子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多。那么下面呢，我就来见证一下我们主日学啊这些年来成长的历程，真的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为儿童，明天儿童就会为世界，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有多少的我们中国的教会因为长达六年啊这样的逼迫，多少的就是我周边我知道的啊，什么英格布教会啊，水洞教会啊，他们完全没有主日学了，他们这样的孩子在流离失所。那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一直在啊没有停息的这样的聚会，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所以说那么2017年呢，我参加了导师毕业，参加了这样的导师的培训。那么导师毕业之后啊，那我们的军烈师母还有韩牧师引荐我们去沈阳去参加大型的全国导师营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我以前服侍孩子是什么样的光景，就觉得孩子啊不要影响成人聚会啊，因为我们教会很大啊，就是说成人也很多，就看着他们不闹就可以了，然后散会呢把孩子带走，给孩子买点棒棒糖，哄他们不哭不闹就可以了，也不知道孩子还需要分享神的话语，也不知道孩子还需要背诵神的话语，也不知道孩子还是能成为天国的主人，也不知道孩子的灵魂也下地狱，这些都是我起初不知道的，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自从我参加了沈阳全国导师营会的培训，参加了一次长春的大型的培训，那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流了很多的眼泪，我和我的同工流了很多的眼泪。我知道孩子们是耶稣所喜悦的，孩子们是耶稣所看重的。耶稣今天不单单看重了成人的灵魂，也更看重了儿童的灵魂。所以那个时候我觉知，我立定心志，我服侍这个时代的孩童，服侍神所交给我的小羊。所以我带领我的同工们，真的在这样的服侍的历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经历了很多的磨练和破碎，流过了很多的眼泪。那我刚刚服侍主日学的时候啊，不知道，后来通过学习培训知道了。后来我们教会的牧者呀，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神的亲自的这样的使命，他们只觉得孩子就是不闹就可以了。我们没有主日学，只有一个房间，哎呀，只有一个同工，小班也没有，只有几个孩子。后来通过培训之后，我知道我们祷告，我们主日学什么桌椅板凳都不是很健全，来最简单的来设备啊，电视啊啊，赞美需要的器具啊都没有。后来真是感谢主，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长老牧者起初是逼迫我们的，那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有很多很多的埋怨，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埋怨，我们也是攻击我们的牧者。在那从中当中，神让我们学习了一个很大的功课，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同工们，真的。那么我们看到了扫罗那样的逼迫大卫，大卫没有什么，没有那样的回击。所以今天我们牧者逼迫我们的时候，当时我们有埋怨不理解，当我们为牧者献上悔改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牧者献上爱心祷告的时候，那么神迹就出现了啊！我们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去探访我们的牧者，把我们的心意，把我们的使命和负担讲给我们的长老听的时候，真的，当我们用爱心为我的牧者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牧者就起来。直到现在我们的牧者都愿意敞开教会来服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牧者，我们教会没有班级，从一个班级，我们牧者为我们现在开办了八个班啊，有八个教室，为我们在为了夏天的时候，让孩子们能到在我们的院子里正常的能够做游戏，能够分享话语，给我们花了7万多的人民币，为我们后院铺的那种水泥路，然后又给我们盖了2间彩钢房，把地下室整个都给我们主日学用，我们四个班级，然后又给我们额外的在锅炉房的情况下改造了2间主日学，现在我们主日学有8个房间，真的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当我们谦卑夫妇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我们也开辟道路。我们的牧者也非常的重视我们主日学，极力这样的打压，我们周边的主日学几乎就有2间教会在开放，那么就是军烈师母他们的教会和我们教会，他们真的凭着信心，然后我们现在是晚上，主日的晚上我们贪黑聚会，然后给孩子们做饭，我们的牧者们就是这样的凭着信心养育我们下一代。那么当我们现在在牧养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班级有了4个班级，然后我们的 房间有八个房间，但是我们没有童工。那个时候神感动我啊，我找了祖老师，那么我们俩一起来学习培训。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孩子，开始我们孩子很少，后来神感动我们，我们到大堂去找孩子，有的家长带孩子来了，我们就把孩子带到了主教会里面主日学，然后我们又上那些唱诗班的老姊妹老弟兄家里去找他们的孙子，找他们。后来我们的孩子就从几个孩子到了100多个孩子，就是现在在这疫情当中，我们常聚会的孩子还有40多名。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大大来做工。我们没有，后来我们祷告，神给我们兴起了啊10个童工。这中间呢，我们有一个童工和我们在读导师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他特别愿意服侍青少年。然后我们有2个男童工啊，都是大学生，他们也一直跟我们服侍。因着工作的调转，他们现在调转工作不在我们中间了。而且现在我们还有5个童工，我们5个童工也是通过了这样的专业的培训，感谢主，都带着神的使命和呼召一直这样的走下去。哦，我们在这侍奉当中啊，我们最大的啊感恩是什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图片。那么我们不单单是给孩子们讲道，哦，每周我们主日礼拜是跟同仁同步进行的，因为现在国家打压嘛，我们改到了礼拜天的晚上。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啊，只有我们单单的主日学，在整个我们看到这是整个地下室都给我们。我们分4个班级：青少班、大班、小班和中班。我们每班有2个童工，啊，每班有2个童工。现在童工不够呢，那我们就把它中班和大班并在一起。感谢主。那我们用的教材是什么呢？我们中班、小班和大班用的是听觉教材。那我们的信华老师、艳红老师、祖老师啊，我们四个主要是做这个视觉教材。我们无论是讲到背诵神的话语，我们都用视觉教材。这样呢，孩子们他们背诵的话语呢不至于忘，吸收率为90%。那么通过这2年的牧养啊，在这牧养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的果效特别小。后来在3年前呢，我跟车军烈师母在一起探讨的时候，我们现在呀，不单单来牧养孩子，我们把这个方向转向了家长。我们要定时的给家长们培训，啊，要家长们要复兴，他们要在家里面牧养孩子，然后主日礼拜天我们来负责牧养孩子。我们经常的有探访，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3年前，包括疫情，我们办了家长培训。哦，我们也请了车军烈师母和韩牧师，他们是这一地区对孩子比较有负担的。然后我们自己也做了2次。当我们请他们来讲的时候啊，我们邀请我们教会的2位长老一起来呀。哎，怎么有回音呢？啊，来牧养来我们的孩子，这样我们长老对孩子特别有的负担。然后这样啊，我们又每年定期的办夏令营会，由军烈师母和韩牧师引导我们。每年夏令营会呀、最少的都有将近100个孩子，最多的时候呢也有将近170-180个孩子。这是3天2夜的大型的这种培灵聚会。那么夏令营会当中也是话语的浇灌和喂养，很多很多方面。那么通过每年办夏令营会的时候，能复兴一批孩子的生命。那么有很多孩子呢愿意为主而献身，愿意为主而活。每年夏令营会当中啊，有很多父母相信我们，把不信主的孩子啊，尤其我们教会不信主的孩子，我们带到夏令营会当中，也有很多孩子来跟随主。这是我们每年办夏令营会来复兴孩子的生命。然后呢，第二呢，我们每年又办什么他连德营会啊？刚才这个图片当中有可能没打出来，我们半年一次办他连德营会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也是跟车圣母他们学的，跟韩国教会学的。我们看呢，这个就是在吃蛋糕吗？这个就是我们在每年的元旦晚会。我们这几年呢，因为国家不让我们过圣诞节了，中国这个打压非常严重。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啊，这是一部分孩子，还有很多很多孩子没有照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举手祷告的时候，是我们的主任长老葛长老，他因为不爱孩子，因为没有使命，现在呢特别的爱孩子，特别支持我们。他以前每个月按时给我们主日学拨款，然后因为我们老师都是义工啊，我们没有工资，但是长老特别的感动。那么我们看到蛋糕了吗？我们每年每3个月定期的给孩子们办的生日会，通过生日会呢，让我们每个班的孩子把他们在学校的外班的孩子领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就给他们传讲救恩，效果非常的好。我们基本上每3个月办一次生日会，有很多不信主的孩子来能听到福音。然后呢，我们每半年办一次他连德营会。他连德营会是什么呢？就是 第一传福音的孩子，每个季度传福音的孩子，我们给他最大的奖就是福音奖。然后我们的艳红老师特别有才，给孩子戴上那个福音帽，然后每个孩子给他们福音奖，戴上福音帽，给100塔兰德。那么我们会开一个超市，我们每一次营会需要800元钱人民币，然后我们负责基本上都是我跟新华老师、艳红老师我们仨去买，按照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买礼品，孩子拿着他这100塔兰德、200塔兰德，然后因为福音奖是最大的奖，就是奖励孩子们传福音，所以我们100多个孩子都是孩子传的，因为我们老师不能到学校去传福音，那会说我们是疯子，因为中国教会这边管得特别严。然后我们班级的孩子几十个都是我们孩子领来的，他们都有重生得救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办他人的营会的时候，第一点就是他的营那个福音奖，然后他们拿着他们的钱到我们老师呢去领，到超市里去买。我们有一个房间专门做他人的营会的超市。然后呢，第二等奖就是满勤奖，如果你这一个月四个主日都能来的，我们就给你满勤奖，孩子们特别的激励他们。然后第三呢就是服事奖，每周孩子扫地啊，拿圣经啊，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扫地拿盘子，我们各种奖项来激励他们，所以孩子们特别的爱传福音。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服事当中，但是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教会单亲的孩子特别多。我曾经跟师母说过，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多单亲的孩子，牧养非常的艰难，虽然他们信耶稣了，但是他们的心里有很大的问题啊，他们心里有障碍。而且我们主日学孩子的刘晶还有其他的两个孩子，他们得了这样的抑郁症，就是在第一次疫情的时候，当他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抑郁症。后来我们几个老师，我们这五个老师到他家去探访，就像刚才我们赞美祷告，然后我们给他进行梳理心理疏导，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是已经四级的抑郁，应该是最好的医院，但是等去年的时候拿回来一看，完全的康复了，他没有去医院看病，没有吃药，真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圣灵医治了孩子们，也借着我们同工的心理疏导。那么最近呢，最近这两年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有的孩子来教会了，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现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孩子们的二课特别严重，除周六周日休息的时间给孩子补英语，哎呀，什么跳舞啊，很多很多的二课，导致孩子们不能及时来教会聚会。其实我们孩子很多，但是每周来的为什么就这四五十呢？就是因为孩子家长让孩子们上二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有的孩子来了非常的捆绑，来自于学习的压力、父母的压力、学校老师和孩子们的嘲讽，因为有的孩子们学习成绩非常的不好，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听话语听不进去，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老师包括军烈师母他们的老师还有郑教师，我们学习了心理咨询，但是学了这两年，我们现在每周半个小时讲道啊，有20分钟背诵神的话语，之后我们就进行心理疏导啊，还有现在我们刚学的情绪释放啊，我们一位课语弟兄教我们的，所以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有那种来到教会这一周当中被压抑的孩子，我们进行心理疏导之后，我们再单独的给他话语的浇灌。所以我们每周聚会现在都是2:30到7:30，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们有心理的疏导，所以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孩子们捆绑的真的得到了释放啊，然后他能听进神的话语了。有的孩子呢，他就愿意听神的话语，有的孩子因为他捆绑了这一周，来自于压力太大，他听不进神的话语。当我们情绪释放心理疏导的时候，我们再单独的给他们讲话语的时候呢，然后他们怎么的就能够听进神的话语。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服侍孩子的时候，孩子明天就为世界、为这个世代而献身。那么以前我们主日学孩子没有乐器，也没有弹琴的，后来我们的孩子，我的女儿是3岁参加主日学，现在是14岁，那么她服侍主日学，还有艳红老师的女儿，还有我们的朱文艳，他们三个现在每周都能够用乐器来弹琴伴奏，我们赞美的时候都用我们孩子来弹琴伴奏，真的荣耀归给神。那么这11年的服侍生涯当中，从没有弹琴的，我们服侍的孩子现在就已经来弹琴了，来赞美。而且我的女儿也说了，她也愿意将来做宣教士。所以说我们培养下一代的小老虎，就是这些小小的基督徒多么的重要。感谢主。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我们教会啊，为什么离婚的孩子这么多呢？就是我们教会的基督徒也有很多离婚的。所以我们现在呀，最近这两年，我们的同工有新的意向和使命， 不单单是每周服侍孩子，培养下一代，培养他们有宣教的意识。我们每周都有宣教的课程和圣经的课程。那么我们要家长们要怎么，他们的婚姻家庭孩子们是怎么样有焦虑和抑郁的，是因为家庭带来的。真的，我们的朱振华那就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的李云鹏，你知道吗，他从小他妈妈和他爸爸没有结婚就把他生下来了，所以说他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伤害啊。他长得非常帅，但他现在念高中一年了，所以说这个孩子非常的痛苦。他爸爸在三年前就蹲监狱，现在刚回来，蹲监狱被吸毒，毒品吸毒卖毒品被抓进监狱。那这个孩子怎么办？他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我们同工就在开同工会。所以说今天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牧养孩子，我们同工走过来的经验，包括师母和郑教师他们也是，我们不单单是每个主日在教会牧养了，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幕后的探访，我们幕后的陪伴，我们对他们话语的聆听，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理解和他们的共情。我们需要和他们一起成长，孩子生命才能成长。因为有很多孩子们主日是来教会那几个小时，但他们没有得到医治和释放，他们回家了又被打回了原形。所以我们老师定期的来探访啊，我们来给他们医治释放。我们老师们常常的给他们约出来，约到公园啊，约到奶茶店。青少年们，我们跟他们，我们聆听他们的心声。有的时候我们能听他们一个小时，我们一句话都不说，我们尊重他们，我们共情，然后他们就把心里话跟我们说，然后我们为他们祷告。那么最感动的是什么？这个青少年在三年前他没有房子住，他爸爸吸毒贩卖毒品，他们进了监狱。所以说那这个李云鹏啊，我就说他就可以了，因为孩子太多了说不过来。那么我们的新华老师啊，你知道吗，他把他家的房子，他妈妈的房子来给孩子都住了三年了，知道吗？这孩子现在念高一了，他考上了我们重点一中，他一个人做饭，他现在才19岁，他一个人做饭，他一个人洗衣服，每天早上6点去一高中上学，晚上9点半才能放学，只有礼拜天能休息一下午，他还跟我们聚会和服侍。因为我们老师默默的爱，默默的陪伴，默默的理解和聆听。那我们新华老师把房子给孩子住了三年，开始头一年他得吃住，每个月每一个主日我们老师排班给孩子送菜，给孩子买奶，都是我们老师奉献的钱。他爸爸真的荣耀归给神，从监狱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西人能荣耀归给神。他看到三年把房子免费住，然后我们供他财务，供很多的东西。那么在半个月之前呢，三周之前，这个李云鹏他厕所堵了，他不能上厕所，而且他高中放学特别晚，九点半，所以他打电话找到了我，那是晚上，他说张老师啊，厕所堵了。那个可能他爸爸没在家，刚从监狱出来嘛，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找他爸。他说怎么办，需要你来给我弄厕所，因为那个很晚了。后来我就到楼道里去找通厕所的号，找到之后第二天早上，我和祖老师新华老师我们去了，去的时候我们都流泪了。我们看到了孩子们上高中特别的忙，我们中国的高中特别的忙，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半能回来，孩子回家还得自己做吃的，那屋子真的特别特别的脏，那个地板呢都很厚很厚的，我们也很亏欠没有定期去打扫，因为疫情嘛。然后那个厕所哈，真的都是很脏。后来我们的主老师进去了收拾厕所，我们拿钱给他们疏通厕所，由我们老师来奉献，花了100元钱，然后我们仨给他收拾了一下午的卫生。他现在还在住清华老师的房子，那天我们都流泪了，说主啊，真的当我们这样默默去做的时候，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我们三个人在那收拾了一下午，那祖老师那个脚啊真的都是粑都是粪，他回家真的整个洗的那样的澡，我特别的感动。因为不是我们干了多少，我们三个人在那做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祷告，说主啊，今天我们做着幕后的工作，我们真的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只希望李云鹏这个孩子他为神国而摆上，他为成为这个时代青少年们的祝福，愿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能够愿意来服侍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说我们三个人流泪，我们在那一下午，我们交通，我们为孩子祷告。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去年过年的时候，正月初二的时候，我把李云鹏接到了我家，他在这待了2天，他跟我说，他说张老师， 我有一个感动，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要像大卫·李文斯顿一样，我们也经常给他讲那些宣教士，我现在学习文化和知识和圣经的知识，我来装备我自己，等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愿意像大卫·李文斯顿一样，我愿意去宣教，我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拿出来1/4，我愿意投身在宣教的事工上，我还愿意投身在主日学上。他看到了我们老师的艰辛和不容易，所以说他李云鹏他愿意为这个世代而献身，他愿意做宣教士。所以当我听到孩子告白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们这么多年的服侍，我们的探访，我们幕后的工作，我们没有白做。因为现在有几个孩子他们愿意宣教，他们还有的孩子说想当主日学老师，像我们一样。是啊，等我们老了，我们这一代被主接走了，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能断代，我们不能断代，我们下一代要起来服侍主，那需要我们来做。我们不单单是在教会主日去做，我们幕后的工作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的探访、聆听和陪伴。亲爱的家人们，愿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用耳朵听听，我们起来，我们不单单为他们来呼求祷告，我们还为什么为起来为他们做。就是现在在这疫情期间，你知道吗，很多信主的大人和孩子他们都有捆绑，他们都有轻度的抑郁，他们需要我们去帮助，需要我们去探访，我们不单单是在家里祷告，需要我们走出去。所以我们同工有新的意向，我们想在这假期期间，我们的孩子马上放假了，需要有一次陪灵会给孩子们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来什么新不信主的孩子领到教会或者领到公园，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呢，我们还打算开心理咨询，通过他们宣教讲给我们这一地区的家长婚姻家庭的讲座，然后我们再给他们传福音。现在是最好的传福音工具，因为现在在我们中国，在我们通化市一个小的城市，就是不允许你什么你让他发福音，带着给他们讲。我们去年10月1的时候学完把握时机，我们带着20几个青少年做了一天的这样的宣教短宣传福音，然后效果非常的好。我们发了200多个口罩，孩子们每个人都是亲口去传因为你不能发福音单张，会给你没收的，所以说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看圣经当中耶利米哀歌4章说的，说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掰给他们。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教会，乃至中国的教会，乃至中国全世界基督徒，有多少人他们愿意服侍大人，有多少人能服侍孩子呢？就我们都是一个例子，有多少人服侍孩子2年3年就走了，不能持守，因为他们没有呼召和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孩子需要我们，耶稣他的心意不单单在大人的身上，也是在这个时代的孩子身上。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他们精神萎靡不振，他们没有积极向上的心，他们将来怎么服侍主，怎么传福音，怎么做一个健康的宣教士呢？他们做不了。所以他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那么在耶利米哀歌书2章19节是这样说的，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狮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这是圣经无论是新约是旧约给了我们这样宝贝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同工们，我们所做的是符合圣经，不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呼求，我们呐喊，这符合圣经。那么圣经78篇是这样记载的，我给大家读一下，说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语，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备之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所以亲爱的家人们，神的话语宝贝的应许告诉我们，我们要将 这样的完备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今天如果我们不起来，我们不为这个世代的儿童服侍他们，我们不培养宣教士，不培养孩子，如果我们不向家长们来这样的传讲，今天我们有祸了。我们知道耶稣在圣经当中有几次的恼怒，我们看有一其中有一次恼怒就是因为孩子。我们现在把打到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为了节省时间我给大家读一下。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们看马可福音明明的记载，耶稣因着小孩子恼怒，不知道当时他的门徒为什么拦阻小孩子来到门耶稣面前。那么有很多的牧者也在分解这样的经文，说可能是耶稣忙，也有可能门徒认为天国不需要小孩子，可能认为门徒认为神的事工当中不需要小孩子，可能大人就可以了。即使这样的解析千百万百种，但是我们看到确实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拦阻了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但是耶稣他恼怒了。所以今天我们不服侍孩子，我们为这孩子们祷告，我们不为这孩子们恳求，今天耶稣也向我们恼怒。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要来服侍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孩子，我们幕后做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半个小时是分享不完的。所以我们定期的现在有家长会，马上我们教堂开门了，我们要做家长培训，我们要开办他连德营会，我们要开孩子的培灵会。然后我们很多增城啊单亲的孩子，每年中秋节在学校画画的时候，他不会，他从小睁开眼睛就没有妈妈，他这些都由我们主日学老师来承担，他生活的事情都由我们来承担。每年中秋节每年过年，我们的同工们都奉献钱买很多的东西到这单亲的孩子家里去探访，然后也复兴了一批家长。我们主日学每个主日现在做饭，复兴了定期有三个家长为我们主日学做饭，从来都不用我们老师来做饭。有个别的家长因着我们这些年的服侍，他们定期的来奉献来养育孩子们，给教会减轻了很多的负担。因着看到了这些的荣耀，我们的长老现在特别的支持主日学事工，因为他看到了有家长起来服侍孩子做饭，有家长定期的奉献。因为以前没因着主日学，家长们很多家长们没有这样的奉献。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很多我们孩子们在学校完成的画板呢，都由我们老师来帮助这些单亲的孩子做。所以单亲孩子们给我们建立了什么非常好的关系，他们特别相信我们，他们不能跟奶奶爷爷说的话，不能跟父母说的话，他们都跟我们老师说。我们为他们按手祷告，我们定期的去家访啊，我们定期的来给他们做什么生日会。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啊，不单单是主日服侍，还是什么家中的探访啊，给孩子们祷告啊，还为他们做心理这样的啊，咨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的孩子啊，归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呢，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感谢主。
嗯，谢谢张旭和姊妹的分享。刚才我有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你们要赶紧去一分钟两分钟拿纸巾。我觉得眼泪，我不知道你们有听了有什么感受，但是我觉得我心里的沉重胜过于我的眼泪，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真的听到这个旭红美好的见证哈，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打从心里做起哈。再看听到这个，旭红讲到那个高中生，他爸爸是被抓了，放进监狱，然后我们都知道他一早起来，都要处理他的事情，没有人管他，但是他自己。因着都是在管理自己，然后因着这些弟兄姊妹们的服侍，改成他的一生，改成他改变，他知道他的一生的目标就是要为神，你看，这是生命影响生命哈。然后我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哈，真是要有带行动哈。我们中国有句话不是说无声胜有声吗？那我就觉得是行动胜言语。 我们的行动就要圣灵，这是个旭宏他们的那个那团队，我相信他们的行动是胜过于他的言语的，所以我们真是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哈。嗯，还有刚才季红又讲到说这个马可福音哈，第十章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叫孩子到他这里来，为什么这些门徒不让这些孩子到耶稣的身旁。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个观念，我从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的弟兄姊妹孩子都很多，但是虽然孩子很多，但我们都从小不住在一起的，嗯，那他们我姐姐他们住台湾，我住新加坡，但是每一年不是每年，好几年他们就来了来新加坡来看我爸爸妈妈跟我们，然后我就很高兴想要凑热闹，但他们就说小孩子懂什么，旁边两块去啊、哦！我的印象是说大人说话我们小孩子从来不能插嘴的，就是旁边两块去。当时季红说这句话我就想起，可能门徒也就这样子说吧，小孩子懂什么。不管怎么样，哈哈，感谢神，我们还要很注重弱小的，特别是小孩子跟那些无家可归的啊。我们真的是你越重视他，神就越与你同在。因为你看我们在很多的福音当中很多的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说耶稣是在富人家里面聚会，都是以这些穷人贫苦人在一起。所以当你找不到耶稣的话，我告诉你，你可以到贫穷穷人的地方跟他们在一起，耶稣就与你同在，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不多说了哈，弟兄姊妹就开放给弟兄姊妹，有问题可以问他。好，请。诶，怎么这么安静呢？如果不回答我有问题哦。是听不到我的声音，还是因为
我想问的
听到
就他们培训的那个主日学的那个课程大概是怎么样，就是说就是说他之前的那个服事的那个水平和培训以后服事水平大大提高啊，就是在这方面，包括他在服事每一年，一年一年的服事，他的那个服事的这个能力提高方面，我想请教一下老师，非常感谢。
感谢宝贝的弟兄啊，不用请教，感谢主啊。这个我刚才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所以说我没有介绍那么详细。那么那天王牧师在美国宣道，王牧师也讲了，和我们服事是专业的，因为。主日学老师我也讲了，不能随便找。第一，首先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第二，他有预备知识见识上有装备；第三，他要有专业的这样的培训主日学导师。如果没有这几方面，他不应该做主日学老师，只能是在主日学可以擦地、哄孩子、领孩子玩、带孩子上厕所，不能做讲道的工作。因为我们也刚才讲了，耶稣在圣经上新约到旧约也特别的重视孩童，我们的下一代非常的重要。不单是神话语的喂养有根有基，我们喂养出的孩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把他带偏了，那个这个孩子就是瞎子领瞎子掉沟了。第二点，如果他们没有健康的心灵，他们不能有一个健康的什么信仰，也不可能教室，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在07年导师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对我们主日学老师就有几个要求。第一，这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的。为什么我在不断的学习？我们老师都在不断的学习，包括烈士们教会所有的老师都是在不断的学习，知识和见识要多而又多。为什么呢？首先，主日学老师第一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确据；第二，你要是一个殷勤装备、懂得圣经知识的人、圣经话语的人，这是第二；第三，你要有专业的导师学习的课程。那这导师学习专业的课程呢，在全世界都有。那么我们中国最大就是绿芽团契，中国绿芽团契第一个培训主日学老师的基地。那么培训了，可以说据我知道，那是上千名了。就是我们这东北这一地区，包括南方，我们主日学导师都是沈阳总部培训出来的江南教师，非常的正规。包括韩国的教会都是我们这样一样的来带，非常非常的正规。而且这一批又批的有很多培训出来的孩子已经参与这样服事当中了，嗯，所以说这个主日学老师啊，江南教师说过一句话啊，亲爱的弟兄，就是宁可主日学没有老师，宁可烂了没有，都不能随便在教会抓一个弟兄，抓一个姐妹就来带。我告诉你，他带两年跑了， 跑了没关系，他去服侍别的团去了，因为我们有太多这样的老师了，走了，但是孩子完了，孩子信仰根基第一他不信了，第二他没有把孩子引向神，把孩子引向人，因为老师不来主日学带两年走了，孩子也不信了，也不来主日学了，信仰根基还没有建立，什么都不知道，整个就坍塌了。那么我们这十一年，现在我们这几十个孩子成长，这十一年我们是固定的这些老师，现在我们固定有五个老师，一直这十几年不离不弃。虽然我们不足，虽然我们很多的软弱和亏欠，但是神怜悯我们，神亲自喂养这些孩子，我们只是做探访扶持和安慰和引导。但是我们现在这五个老师，最老的是庞天全老师，他现在已经十三四年了，不离不弃，中间走了两年去上班，后来因着我们去火热的侍奉带动了他们，所以我们的侍奉是有影响力的。可能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最老的老师十四年了，但是我十一年了，祖老师、新华老师都已经长达八九年了，我们从来没离开过主日学，所以说我们没离开，这些孩子们也不离不弃，一直没有断。所以这就是孩子要想复兴，主日学老师不能随便的更换，不能随便的抓人。如果没有培训，我告诉你，老师是带不长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也劝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儿童事工的使命和负担，你也不要离开，因为你培养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精兵，你培养的就是这个时代的萨姆尔摩西和宣教士。你说我们重不重要？所以我也祷告，我说主啊，我哪一天能够出去宣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人人不能都做宣教士，但是人人可以做宣教的事。我现在培养的就是下一代的大卫李文斯顿，就是下一代的牧笛，非常的重要。其实作为主日学牧者，我真的劝大家不要离开我们的本位，要在你的教会当中你忠诚的来服侍，因为你培养这批孩子，他们得赢得多少灵魂呢？我们几十年就过去了，我们就老了，不能再做了。我相信我服侍的孩子当中会有一批是主日学老师，会有一批是宣教士，会有一批是商人，会有一批是医学界的佼佼者，航空界的佼佼者，他们在那里面结果子传福音，你看他们会接读，可能还有一批是在国外。所以说我们带着意向和使命信心的眼睛去养育他们的时候，他们必结出百倍的果实。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抓人。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遇到很多孩子，就是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就是隔一段时间，或者时间有时候隔得长有时候隔得短去探访他们，现在就现在没有办法把他们组织在一块儿，给他们固定的时间上主日学。你们上主日学是
是在
国内的，在中国，在中国。就是说他你们上主日学是一周一次对吗？还是一周有几次？
我们每周主日跟大人同时礼拜。现在我们教堂关门，我们每周在户外聚会。那是这样的，弟兄。你对孩子有这样的焦急的心，你这样啊，你在暑假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把他们召聚在一起。我们也需要带孩子需要钱嘛，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家庭养育孩子都需要钱，神家更需要。然后你可以给他们一下午或者一整天，你召聚有负担的家长，先从家长们兴起跟孩子一起做。首先要有交通啊，首先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如果你跟孩子没有关系，孩子他都烦这个人烦我们，他能愿意读经吗？能愿意跟你说话吗？可以交通，求圣灵带领我们学校的事情、暑假的事情，然后跟他们分享圣经，完了给他们买一些吃的，一起共餐，非常的重要。然后呢，还可以有个别的孩子，你可以约出来，尤其是青少年，你就是单独跟他在这聊也不行。青少年们愿喝奶茶呀，像我们中国的孩子，给他约到奶茶店，然后跟他有交通，建立关系之后，然后再给他培训信仰。完了，随时我们手机里有微读圣经嘛。可以给他分享神的话语，其实一点就够了。
是的，
给他们讲话语不能讲时间太长啊，这是不可以的。其实给孩子们讲话语不能讲超过半个小时，是这样的。我们大人才50分钟、40分钟，所以说呢，很多很多的方法。你可以买一些小礼物，让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玩圣经游戏，然后让他们在一起互动。团契的生活非常重要。当你这样过的时候，利用这个假期，一下子就被眺望了。你看圣灵做工非常的奇妙。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上周就是你一次性的这个你做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做工，不知道就把哪个孩子给挑旺起来了，完孩子就领别的孩子来。那天呢在我家聚了一次嘛，为了给他们做情绪释放嘛，哎呦特别的热，我们这现在我屋里都打着风扇。然后我看那天就有新孩子来，然后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下子就被挑旺了啊，就挑旺了。然后你还可以办营会， 可以办一天的、两天的。营会当中，你看有茶几，我们军烈师母在这里，他是营会专家，哈哈，感谢主，他们夫妻啦为这个我们这一地区的孩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可以咨询我们的军烈师母，也可以加他的微信。
嗯，
所以说利用假期，我们利用假期可以用半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都，时间不定，时间不定。特殊的孩子他不来，你找他他也不来，那很好，你祷告加他的电话号码，有时候他微信都不回啊，有的孩子。他里面伤害特别大，然后你就把他约出来，约出来奶茶店呢、啊，或者孩子愿吃米线呢、啊，是不是、啊？要么中国流行米线麻辣烫，这是我们经常做的。然后吃着吃着，感情就上来了，然后你就跟他交通，像是交神的话语啊，这个方法都特别好。我们现在每周都在用。
你
就
不要
担
心，
非常感谢。我把我微信写在上面，麻烦您加我一下，麻烦师母加我一下。太好了，谢谢，非常感谢。
好，这静红姊妹，你旁边是不是有一些你的同工啊？可以不可以稍微介绍？谢谢。静红姊妹在吗？怎么声音？
静红她可能那个
好的。那我的同工现在有祖世霞老师，还有军烈师母。还有郑修之老师，我看看在不在里面。他们要我们的军烈师母吧，军烈师母给大家，因为我们的军烈师母啊，是我们这一地区的四天团契。我们为什么叫以四天团契呢？因为我们这一地区有很多主日学啊、这样的，我们这地区主日不行，因为国家打压嘛，现在是我们两个教会了，他每年带领我们办夏令营会，长达都八九年的时间了，每一次夏令营会能兴起一批孩子来跟随主。是这样的，让我们的军烈师母在这里啊，跟大家说一下，有什么问题问我们的军烈师母。
好，军队师母请。
烈师母，
念师母，对不起，念师母有请。
还有，感谢主。
大家好。啊。啊，刚才是叫我吗？
是的，请你简单分享你自己吗？谢谢。
听了我们军红老师的分享，我也特别受感动和激励。我觉得真的孩子们非常的重要，在这末时代，我觉得我们的使命就是托举孩子们，并且帮助他们成为最好的领袖。也感谢每一位家人的家。关心、带导和爱吧，让我们多多的来爱我们的孩子。谢谢大家。
是，谢谢。好，那其他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呢？问题？我是觉得，就像
李静红，不好意思，李静红介绍一下你们团队彼此怎样合作的好吗？
好的，感谢主。我觉得已经结束了，感谢主。好的，我愿意为主来分享。那我们在这个合作当中啊，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十个同工啊，我们有吉平老师、李思明弟兄、江宇弟兄、孟璇老师啊、周冬云老师、祖世霞老师，还有我，还有房艳红老师、新华老师，还有彭念全老师。我们十个同工，在这中间呢，有一个同工念导师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被他接走之后就非常的激励我们。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痛哭流泪。我们两个男弟兄都是大学生，而且其中一个是重点高中的老师，现在已经被神差派到教育局了。哎，我们这里边很多的精英，现在呢是我们五个同工了。但是我们之间有很多很多的磨难、眼泪那种摩擦，哎呀，真的是很痛苦啊。我们的赵玉新长老现在是75岁的高龄，他一直在带主日学。那么最近这几年呢，他把主日学就推给我了，也不管了，感谢主。他就说他年龄大了，就说我还年轻，完了也通过培训，我们的同工一起来做吧。这样呢，我们的之间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同工的年龄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我们同工里边有三个少数民族，新华老师是满族啊，祖老师也是少数民族，庞老师也是蒙古族，我是汉族，文化程度不一样，好像我的文化能够最低。所以说这之间有太多太多的摩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日学 荣耀归给神啊，奉耶稣的名夸口。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跟很多教会不一样啊、我们首先是赞美，我们赞美必须有律动。我们知道这个律动需要你在家练一周，因为青少年的律动很难。我们赞美不但是赞美，还得跳舞，这个就是一个难题。我们每周我就给他们排班，都把那个表啊放在主日学生，完有的通工就其实不是不尊重你，就是好像觉得没有用，然后我还得单独微信给他们发，就是这样。有很这个中间就有很多，然后我们这是晚上讲到背诵经文，每周要求就是做视觉教材，非常难。不管你背什么，你都得拿视觉教材。你就一些中小班的孩子，你背天使，他有的孩子不认识天使，你就得做天使当字。这样的孩子呢，就是 90% 的吸收率，他不忘，这就很大的难度。同工们特别忙，还得上班，我以前也上班呢，然后他还做，有的时候周五都没做出来，周六做。完了，有的时候没做出来，尤其是我跟祖老师的磨合特别多，然后我们俩就我说你看你没做出来怎么能行呢？要求特别高。然后我们在装主日学，我们装修的时候就长达半个月，我跟祖老师都不能回家吃饭，就整天在主日学做，整个墙面全都装修，全都是视觉教材很多，然后我们之间有很多很多的磨合。后来怎么办呢？后来也是出去学习嘛，学习老师们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虽然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之间有很多很多的文化不同，信仰程度也不同，真的是。所以说我们之间怎么办呢？就是有事情我们拿到桌面上来说，有透明度，一定要有透明度。我觉得教会的牧者也好，成人也好，是我们主日学的同工也好，一定要有透明度。就神的家一样，有很多的摩擦，意见不统一，甚至心里特别讨厌和反感，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神知道我们就这样的破烂不堪。但是我们当时也是背后他跟他说，人多呀，他跟他说，因为主日的时候我看到好像对我的眼神怎么这么不好呢。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主日是8:30礼拜，但是我们7点同工都到教会，我们7点到8点交通祷告赞美，我们就把那个什么的事情都说出来，都交通完了，两个两个一组回到各个班级，我们4个班级嘛。我发现这样效果，坚持几年下来之后效果特别好。完了，那男弟兄跟我们也说了，畅所欲言，因为互相眼神都不对呀。后来我看到了还是不行，主日礼拜7点到8点还是不够，我们定在每周二下午是同工会，下午2:30我们到教堂一起再来研讨祷告，先是默想神的话语，然后祷告之后我们再谈心，把我们的想法不同意我们就在一起说说，有人说说就说生气了，然后有的时候就哭了，甚至有的同工就走了，但是那些都没关系，圣灵在我们里面，神他就是神，跟人不一样，就怕你人不惧。我们在一起说的时候啊，我们就有透明度了。我说什么事情，首先我拿到桌面上来说，看我对你有什么想法，我这个策略这个计划新这半年不行，然后咱们就做。然后当我们这样走下来的时候，真的我们现在也特别的感恩，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很多很多的不足，我们还是很多很多的磨合。我们上周前天我们三个人去探访的时候，新华老师、祖老师，然后我们就事先我准备话语，完了祖老师准备说什么，祖老师特别喜乐，他一到那家长家，那个家长脑瘤手术嘛，前天，然后我们去探访，把家长和孩子都眺望了，在人家待了一下午，然后谁负责去买水果买奶，我们就分工了，我们探访也是有分工的，然后我们去了的之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再做个总结，说这你看我们今天分享话语了，然后怎么做了，家长们眺望了，那家长们里面心里有没有问题，我们回来也总结在微信里。所以说当我们同工在彼此就这样的交通啊，每个主日或者定个日子，就最怕的就是不说。如果同工们就是我是最怕的，因为我的性格是咱的，我就怕同工背后说，然后甚至同工把我们做的可能哪不好了告到牧者面前，这一下子就坍塌了，我就做不了了。我曾经有过几次想离开主日学，但是确实带着使命，每次离开的时候都是痛哭流涕，怎么都走不了。后来我老公呢，他也是基督徒，他也特别的爱主，我老公现在我妈妈都跟我一起特别的来支持主日学。我老公昨天还跟我说，你就好好服侍主日学吧，衣服挂里的做，老公在钱财上支持，老公愿意让你就愿意出去学习，我老公和我妈妈都带起来了。昨天我昨天做早祷的时候，我老公悄悄了做完了之后还跟我说，哎呀，你就做主日学啊，再别说不干了，你看我这么支持你金钱呢，我出去学习的时候我老公都特别的支持，虽然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说了，只要你愿意做的，我看到你做主日学怎么这么喜乐呀，也年轻了开心了，你一开心了我就开心，阿爸父神更开心， 所以说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我们喜乐，我们有透明度，我们忠诚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影响我们的同工也忠诚有喜乐。那当我们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也会带坏同工，同工们跟我们一样也是不喜乐。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有很多的不开心，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意见不统一，但是那些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忠诚在神的面前，我们忠诚在同工的面前，我们有话都说在桌面上，那一切都不是问题的。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就有一个，服侍我们的神，服侍神给我们的小羊，这一个就够了，那些都能够化解的。感谢主，
感谢主。好，谢谢谢谢巨红。
可以提个问题吧？
好。
非常感谢季红在季红姊妹的分享，因为很多了不可能讲，我讲最后他提的几点，一个透明度，一个是交通。这个约翰一书第一到四节就是讲的约翰讲的交通，信徒和这个不信的跟上帝的沟通，跟基督的交通，然后是我们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交通，弟兄姊妹和牧者的交通非常非常重要。感谢姊妹不但是学圣经，而且就是行出来行公义好怜悯。我边听边流眼泪，感谢主，你们做得非常好。我想问你们这样的主义学要不要去备案，要不到教育局去备案了，查到了会不会是有麻烦。所以我
这些都不用的，我告诉你们弟兄，因为我们主日学老师一个男弟兄嘛，他是一高中老师，他是最老的老师，后来他走了，因为结婚生子就是离开主日学了。后来神感动我和祖老师去在五年前就把他找回来了，他一直服侍我们青少年，他现在就在教育局干部，所以只要有他在教育局不可能查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门。
哈利路亚。
灵巧上舌啊，圣经的教导你们做得真好，谢谢。
感谢主。
我荣耀归给神，真的荣耀归给神，不是我们人做什么，人只能是栽种和浇水，剩下的生长就是神。但是我也告诉大家，其实中国教会的主日学是受逼迫的，现在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其实有很多主日学也受牧者的逼迫，但是我们这一区特别感谢主，我们的牧者不逼迫。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有牧者逼迫你们，我们以前就是用血气动怒，就是真的曾经在神面前，我们在人面前要赤裸的敞开，就是我祖老师我们所有同工，就包括我们弟兄都论断过我们的牧者。但是后来神感动我，那我们在一起聚会怎么能论断牧者呢？那我们怎么带孩子呢？那我就跟他说，那咱们先爱心的祷告。后来这些年我们没给牧者什么钱，因为我们牧者还不是太不是很贫穷。但是有一点哈，有一年我们特别的感动，就是我们在这我们的城市打蚕丝被嘛，那神就感动我说星华老师和祖老师，我说我们的教师我们的牧者没有丈夫，我们三个牧者都是，然后我说我们应该爱他们啊，给他们做个蚕丝被吧，我们爱他们。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想把孩子的使命和负担传达给我们牧者，后来我们就给我们牧者送去了。后来我们主任长老葛长老生病的时候，我们的同工都去看我们葛长老，包括我老公也去了。那一天葛长老痛哭流涕，就跪在那里祷告，我们去他家坐了一下午，这个六年前了。然后我老公也去了，我们长老就一直哭，然后他就说呀，季红啊新华呀，这些年我真的对主日学亏欠很多，不如你们做得好，你们需要什么就跟我说，我不但不拦阻，而且你们夏令会我也支持你办，我们教会呢也愿意接待。虽然我们教会做得很不足，但是那次我们通过我们去探访长老啊，有的时候过节过年呢，我们长老年龄大了，还有一个我们去定期去探访他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给他钱，但是我们就一点点的补东西，就是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负担我们新的一年的计划跟我们长老说，需要教会来跟我们什么合作，我们共赢嘛啊，所以说我们长老就特别感动。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长老现在一点都不反对主日学。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们教会还是接待主日学，一直接待，暂时是关门了，那宗教真要关门了，我们就得顺服国家呀。然后我们长老说礼拜天不能聚了，那咱们就贪黑，我们礼拜天晚上聚，有的时候我们长老都去看着看前面有没有人，而且我们教会那宗教局给我们安的大摄像头可大可大了。后来我们长老在三个月之前把我找教堂去了，说怎么能把这摄像头你不能给拆，是定期检查。后来我和打经的那个还有我们葛长老主任长老，我们把那摄像头把它调过来，就是调在冲着墙， 啊，又不把它包上，这样他来检查的时候，他照不着我们孩子，他照不着我们地下室。所以你看，长老都做到这种程度了。其实真的，我们人要爱我们前面的牧者。当我们为他献上爱心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意跟他传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哎呀，没有做不成的事啊。其实牧者他意向比我们大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误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好，牧者认为我们好像哎呀就不用那么带孩子。其实当牧者知道我们心意的时候啊，他特别的支持，只是因为他当时不理解。嗯，其实哎呀，感谢主，感谢主，荣耀归给神。
谢谢。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不能再继续交通。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请你上来做就是做第二集好吗？好，那今天的重点啊，我不知道你们都有感受哈，就是呼召我们要从黑暗的时代啊，呼召这些儿童们，使这儿童哦在神面前有健康、有使命，而且要使他们持守在神的事工里面，因为儿童是将来的精兵哈，也是这时代的精兵。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要为儿童，明天儿童就为世界，多美好！感谢神，感谢今天。